教会的礼仪，我们从圣经中看教会的礼仪。
教会的礼仪是办一个圣经中提到教会的礼仪，看教会
是现在都是这种礼仪。
我们进行教会只接受这个浸礼与主餐，就是一个人信主了有这个受洗，然后礼仪就是给教会，这是天主给这个教会的一个方法，用来做什么？用来这个传福音、传真理、见证耶稣的死、埋葬与复活。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就把这个两个礼仪就一直在这个教会中到现在一直保存着。第一，我们说这个圣经中提到的浸礼的条件，就是圣经中提到这个，我们说这个浸礼有什么条件呢？浸礼就是耶稣基督为信徒设立的，也是个大使命，也是在大使命的耶稣基督提到的，在圣经中马太福音这么说的：你们当去劝化万里，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吩咐他的门徒说的，你们要去这个传福音的时候给人这个人信住了要给他们受洗，这是耶稣基督给他们一个命令。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感谢你爱我们，主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打开圣经，可以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所做的、所行的都能够荣耀你。主，求你使用今天的讲道，也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更认识你。主，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在这个马太福音28章，他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是救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复活了之后，他就去见他的门徒，和门徒在一起。这个时候他就说，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他就说这个你去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人信主了，信主了之后做什么？就要给人施洗。我们知道在圣经中，这是福音书提到的，我们最早的时期是在这个使徒约翰给人施洗，在马太福音这么说的。那时候耶路撒冷犹太全体和约旦河两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自己的罪恶，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见许多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也都到这里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一类的，谁告诉你们躲避将来的刑罚呢？你们应当结善果，表明悔改的心。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使徒约翰在这个当时在这个犹太全地跟人讲道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犹太人当中，他们都听过福音，他们特别是明白这个福音，他们有很多旧约的律法呀，他们知道这个有一位救主要来。但是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他是预备主的道，他是预备耶稣基督的道路的一个人。他当时我们知道使徒约翰比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多6个月的时间。他是使徒约翰的妈妈和耶稣基督的妈妈，他是亲戚。后来这个使徒约翰怀孕6个月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玛利亚也怀了孕，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从圣灵怀的孕，他没有肉身的父亲，所以是和使徒约翰不一样的。使徒约翰他是一个犹太的一个先知，他就预备耶稣基督的道路。当时这个使徒约翰给人讲道啊，给人传福音呢、啊、最后怎么样给人施洗。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也受了使徒约翰的洗，耶稣基督也给我们做了好榜样。所以我们说使徒约翰将这个施洗是最早的施洗。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个他说这个约翰见许多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也到他那里来受洗，对他们说：毒蛇一类，谁告诉你们躲避将来的刑罚呢？你们应当结出善果，表明悔改的心。当时使徒约翰给人施洗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他说：你说这个毒蛇一类，说这个那些法利赛人他是假冒为善的，他们在心里没有悔改。所以这个使徒约翰就是特别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施洗，你们信靠耶稣基督吗？最重要的使徒约翰告诉他们：你们信主了没有？在第8节他说：你们应当结出善果，表明悔改的心。我们知道他是意思是你们心里信主了没有？你们这个来施洗，我也不知道你们是否信 是不是信靠耶稣基督没有？如果没有信，你们要来到这里的时候，首先你们要悔改信主才可以受洗。所以这个施洗约翰给他们讲这样的信息，最后说表明悔改的心，意思是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在外面也能这个表明出来他的善行。我们说施洗约翰他最重要是他要求人什么？要求人这个尽力之前是要悔改，要信靠耶稣基督的。这是这个施洗约翰当时讲的道，他是讲的这个那些法利赛人，他就说是毒蛇一类，意思是直接指出那些法利赛人的错误，说你们有这样的错误，你有这样的罪呀，你们应该悔改呀，悔改了之后，你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我才给你们施洗。这是施洗约翰讲的道。在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么说的：“即至腓力来传天主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众人就信从他，男女都受了洗。”在当时的时候，这个腓力去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了之后，在那个城市，在撒玛利亚的城市传福音了之后，那些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给他们施洗。这是腓力去传福音。还有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在这个第八章。他说二人在路上行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不可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了。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儿子。于是叫车停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与他施洗。我们看这个刚才这个施洗约翰施洗者在什么地方？在约旦河里。但是这个地方是在撒玛利亚的有水的地方，它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这个太监就在那读那个以赛亚书，读这个耶稣基督是来到世界上，是说像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啊，就是以赛亚书的那经文。但是呢，他不太明白。最后这个腓力给他讲清楚了之后，这个太监信了主。信了主了之后，这个说这个腓力问他的话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了。”是，其实这个信靠也，我们说施洗没什么条件，只要一个人信主，很清楚他的救恩，是很清楚他是个罪人，很清楚他需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这个人可以这个施洗。这是这个腓力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方法。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哥尼流，他说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和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与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主的命与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日。这是彼得在一个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讲道，讲完道了之后怎么样？他们就这哥尼流全家信了主。信主了之后，彼得说这个是谁也拦不住他应该做的。他谁禁止用水与他们施洗呢？我们知道这就是个礼仪，在这个教会当中也是常常会看到。你说这个教会这个有的时候有很多很多这个实习的人呢，最重要是他信，如果他信主可以实习，这是圣经中非常清楚的。在马太福音这么说的：那之后耶稣从加利利到了约旦河来见约翰，要受他的洗。耶稣推辞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倒救了我来。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我们应当如此尽各样的义。约翰就许了他，耶稣受了洗，就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看见天主的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你看他就来到这个施洗约翰的面前，他要受约翰的洗。他说十四节，他说。约翰推辞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倒救了我来吗？我们知道约翰他知道他是不配的，为什么？他是一个先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人类的救主，对吧？他来到世界上，他要受约翰的洗。你说这个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我们应当如此尽各样的义。约翰就许了他，耶稣受了洗，从水里上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就受了洗。你说这个他是救主，他还要受洗吗？我觉得最重要是他给我们做很好的榜样。我们知道他是救主，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这个做我们的救主， 他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要先这个受这实习院的洗。为什么？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最重要的是，他给我们基督徒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受洗，这是特别重要的。你说这个他是救主，他是救主，最重要的是他要顺服天父，他来的目的也是给我们做，他本人最重要，他是救主吧，他也是给我们做很好的一个榜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一个孩子如果不了解福音能受洗吗？我觉得是不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孩子还不了解福音，第一他是没有信主的，不可以受洗的。你说受洗是在这个一个人信主之后，一个人信主了之后可以受洗。你说有些人他们觉得这个有些天主教啊，他们觉得小孩儿出生的时候给他受洗，我觉得受洗是不能的。是你说为什么呢？最终啊，受洗不能洗净他的罪，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说这个天主，天主教用这种方法，我听了一个笑话，他们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他是个天主教的，他说谁能洗净人的罪？后来他说这个天主教的人说了，他说我们受洗的时候就在这个水里，谁能洗净人的罪？后来他们说了，这个如果这个你今天在这个河里受洗吧，也在这个下游受洗，如果上面也有受洗的人，他的你说这个受洗能洗净人的罪，上面的人的罪洗净了，又下来了，是不是你又把这个罪又这个带走了？所以这个后来这个那个天主教人不说话了，他说也是啊，但受洗我们知道不能洗净人的罪。受洗就是教会一个礼仪，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这个有的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以后，很清楚救恩，很清楚自己是否认识耶稣基督，自己是否承认耶稣基督为个人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是否相信这些？所以这个孩子婴孩孩子这个在这个懂事之前不能受洗，必须他这个认识耶稣基督，很清楚他的救恩，可以受洗，这是圣经说的。所以我们说孩子是不能受洗的。我们这个受洗的目的不是谁能洗净人的罪，谁不能洗净人的罪，但是呢谁是受洗是在谁受洗是教会的一个利益，耶稣基督也是吩咐的，并且耶稣自己也做了。所以这个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一点。接着我们说受洗是完全进入水中，受洗这个礼仪是完全进入水中。你说这个是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它的意思是，你看圣经罗马书这么说的，因为知道我们旧日的本体和他钉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罪身灭绝，不再做罪孽的奴才，因为以色列人就脱离了罪孽。所以说我们说受洗的目的是代表，是个象征，代表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你说这个进入水中了之后，是水把一个人完全埋上了之后，他就起来了之后，象征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所以说他说像一个，也像一个旧的罪已经赦免了，说不再罪孽的奴才，因为以色列人是脱离了罪孽。所以罗马书说得很清楚，我们说就像一个人死了埋葬了之后又复活了。他说就是在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岂不晓得我们奉耶稣基督受洗的是效他死受洗吗？我们既效他的死受洗，就是和基督一同葬埋，叫我们一举一动有重生的新样，像基督靠父的权柄从死里复活一样。他说我们这个进入水中了之后，就像一个水把我们埋上一样，他说就和基督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重生的新样。我们说这个信靠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人重生了，就像那个尼格底姆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你必须重生。重生什么意思？就是信主的意思，一个人有一个新的生命。从前我们的生命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追求自我的情欲啊，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我们重生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就像一个有一个肉体的出生，我是几月几日出生啊。但是如果一个人信主也是同样的，在属灵方面也有个出生，比如说他那一天信主，说明他一个属灵的生命已经出生了，他有重生的一个新样， 像基督靠父的全能从死里复活一样，在这个礼仪方面也是有这样的象征，说这个他复活了，我们既靠他的死受洗，就是和基督一同葬埋，叫我们一举一动有重生的新样，像基督靠父的全能从死里复活一般。我们若效基督死，与他联合，也必效基督复活，与他联合。所以我们这个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有一天也会这个复活。这个礼仪也有这样的象征，也有这样的象征。我们说受洗是完全进入水中，被水淹没的，被水淹没的，这个是比较清楚的。就在圣经在这一节经文，他说：“你们受洗便与基督一同葬埋，你们受洗因为信天主教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也与基督一同复活。因为信天主教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也受洗是完全进入水中。你看耶稣基督受从水里上来，说明有很多水。”你说如果一个点水洗符合圣经吗？是不一样的。点水洗它是没有这种象征，没有这个埋葬了，从水里上来，没有这样的象征。和耶稣基督也是从水里上来，和天忽然为他开了，看见天主的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他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是有很多的水，不是这个点一点水。在49章这是那个太监时期时候也是同样的，你看他从水里上来，主的圣灵忽然将腓力引去，太监们再见他就欢欢喜喜的仍旧行走。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特别清楚。在我们今天，你看到这个在教会的有人信主啊，信主了之后时期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必须有这样的象征。我们知道这个水不能洗净人的罪，但是呢水象征也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了，一同复活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个礼仪在这个教会中，在这个今天的教会中也是同样的使用。所以耶稣基督也是同样吩咐这个门徒们要这样做。你说我一个人信主了，为什么要施洗呢？第三是为什么要受洗？圣经说这个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阿们。在这些经文里它就是一个大使命。你说这个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也是顺服主的第一步。你通常你会发现呢，在这个有一些教会里会有一些人说，哎，说我已经信靠耶稣基督了，但是呢我现在不愿意受洗，这也是不对的。你说为什么呢？是我们这受洗是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的第一步，如果没有第一步不会有第二步。所以我们说这个他在耶稣基督吩咐这个大使命当中吩咐门徒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他说知道什么时候，知道世界的末日。所以说我们被这个大使命，被这个命令，被耶稣的命令受洗。我们不是说是我们知道这个这是顺服主的第一步。我们说也是一个公开见证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我们说信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要在什么地方施洗呢？要在一个本地的教会公开的受洗。这个地方重要吗？地方不重要。刚才我们说了呢，这个施洗约翰在约旦河里，这个腓力也没有在约旦河里给那个太监施洗。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分得清楚，这个、地方是不重要的。我们说这第一个教会他们也用着同样的方法。我们知道圣经中第一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也是一直用这种方法。他们中间凡欢喜听信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日门徒约增了3000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说是他这个第一，在一个教会，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2章的时候，这个彼得讲完道的时候有3000人信主加入那个教会。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1章有120个人 在一个楼上，他们祷告了之后，那个在过那个逾越节敬拜的时候，他们有3000人信主，所以加入那个第一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有各个地方来的人，那一天他们信主了之后，加入那个地方的一个教会。什么意思呢？是可以看到的一个教会，加入一个地方教会，是地方性的一个教会。他说他们赞美天主，百姓都喜爱他们，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入教会。所以在这个第一个教会完全用这种方法，认信主了之后什么给他们施洗，有3000人信主，然后加入那个教会。所以这个在那个教会，我们看在二章的时候，天主就特别祝福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这个有很多人，他说这个后来他们的在一起这个一起祷告啊，后来他说天天加入教会，他们教会是非常复兴的，在耶路撒冷教会。第四个我们说看圣经中这个是圣经中有两个礼仪，一个是施洗，第二个就是主餐。圣经中提到了主餐是在圣经中有这个施洗和主餐，就是这两个礼仪。是这个你说主餐的起源在哪里？是逾越节提供的。从前犹太人他们过了逾越节，住在以及国小玉摩西亚伦说，这月定为你们的正月，为一年的头一月。你们告诉以色列的会众说，这月初十日，各家长须为各家预备一只羔羊。若是一家的人口少，用不了一只羔羊，就和贴近的邻舍按着人数，又照着个人的食量，统预备一只羔羊。在这个背景里，我们能知道，这个在当时以色列国，他们下埃及，他们就和雅各带着他们70个人下埃及，他们在那里大概是400年的时间。天主使用一个人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呢，每一次他们要出来的时候，法老不同意。为什么呢？他们因为可以在那个在这个埃及可以怎么服侍法老，可以做这个埃及的奴仆。最后天主就使用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地。但是呢，每一次这个摩西给这个法老说的时候，法老都不同意，每一次说他不同意。最后这是一个最后一个灾难，就是告诉他们说，那晚上天主要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所以告诉呢以色列说，你们要杀一只羔羊，做什么？把你们的羔羊的血抹到哪里？抹到这个门框上和门框上和门楣上。抹了之后呢，这个天主耶和华经过的时候不会怎么样，不会这个就是击杀他们的长子。所以这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用这种方法，他们把羔羊杀了。他说，你告诉以色列会众说，这月初十日，各家长须为各家预备一只羔羊，是无残疾的，是完美的。说若是一家的人口少，用不了一只羔羊，就和贴近的邻舍按照人数，又照着个人的食量，统预备一只羔羊。他说预备了一只羔羊了之后，怎么把它杀死了？杀死了用血的抹到那个门框上、门楣上。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个羔羊是无残疾的，象征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福音书这个施洗约翰看到耶稣说，看呢、啊、这是天主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耶稣基督象征那个羔羊，耶稣基督也是无罪的。所以在那个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就遵守那个逾越节。你看在新约当中，我们基督徒我们不需要这个逾越节了，对吧？我们不需要逾越节。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他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终结了那个逾越节。同时呢，耶稣基督设立了主餐，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基督徒设立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在马太福音26章这么说的，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分给门徒说，你们拿这个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的血，就是新约的血，为是众人的罪流出来的。我告诉你们，从今日直到我和你们在我父国里喝新酒的那日子，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 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跟门徒说，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拿了一个葡萄汁，说是这是我的血。我们知道他这就是他说这是他不再喝了，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和你们在复国里喝新酒的那日，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我们知道这个主餐是葡萄汁，不是这个有些人他们说是葡萄酒，这绝对不是葡萄酒。为什么呢？这个新酒在圣经中就是榨的葡萄汁，在圣经中旧约当中你也能看到这个新酒是指葡萄汁的意思。所以我们说这个是耶稣基督他这个设立了主餐，还有呢他就终止了这个逾越节，然后他就设立了主餐。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也是这么说的，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分给门徒说，你们拿这个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他们都喝了。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血，就是新约的血，为众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从今日直到我和你们在天主国里喝新酒的那日子，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耶稣基督亲自拿着葡萄汁说，这我要离开这世界了，这是就象征我的血，就是说这个喝了之后怎么样，说以后这个我不再喝这个门徒喝，因为他要坐在十字架上，要钉死了，要埋葬了，三天后他要从死里复活了。这些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也是同样的，保罗写哥林多的教会的书信也是提到了，说祝谢了就掰开，你们拿这个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知道他说这个他拿那个饼掰开了之后，他说就象征耶稣的身体，他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吃主餐的时候，也最重要是也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为了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的事情，还有为了纪念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受鞭打，受鞭打的这个一个纪念，最重要是纪念耶稣基督。在二十五节时，在饭后拿起杯子来，也是这样说，这杯子就是我因我血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在这些经文他说这个他的杯子就是因我血立的新约，就是耶稣基督被鞭打钉在十字架上，流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主餐也象征这些，他说最重要是主餐的目的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你看在二十四节提到了为的是纪念我，二十五节为的是纪念我，他就强调是主餐的目的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个人做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就是一个纪念。我们最重要纪念耶稣的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节这么说的，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标明主死，至等到主降临的日。所以这个主餐是这个纪念耶稣基督他的死埋葬和复活，他流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说这个主餐在这个圣经中在这个教会中也实行，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也实行。我们说一个象征是主餐也象征我们与基督彼此的沟通，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这么说的，我们所祝福的杯子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饼原是一个，我们虽多也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一同分受这一个饼。所以在这里他就说这个在这个教会这个吃主餐的时候怎么样，他说所掰的饼就像一个饼一样统领基督的身体，饼是一个，我们虽多也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一同分受这一个饼。所以这个一个教会就一个饼掰开了之后吃这个主餐，这些吃主餐的人都是重生得救的人，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加入这教会的人，这些是非常清楚的。是所以我们说主餐有一个交通的一个象征。在使徒行传二章他 们中间凡欢喜听信他话的人都受了死。那一日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师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常常掰饼祈祷。他们在第一个教会也是同样的用这种方法，他们有一个合一的心，他们在一起做这些事情啊，然后呢他们在一起交接呀、啊、在一起聊天呀、啊、他们整个教会在一起做这个事情，他们在吃这个主餐呢、啊、掰这个掰饼啊，在一起做，这个是一个和他们在一起一个合一的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哥林多前书11:18这么说的：第一，我听见说你们在会中聚集，彼此纷争，我也稍微的信这话。这是在这里，其实保罗在责备哥林多的教会，责备他们什么呢？他们在一起吃主餐的时候，说他们在会中怎么，他们聚集彼此纷争，他们在一起就这个互相吵架呀，他们说在一起有分裂的问题啊，整个教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保罗就责备他们，他们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不是一个合一的心，所以他这个保罗就说他们的问题。你看在11:21-22这么说的：因为吃的时候个人争先吃自己的饭，于是饥饿的也有，喝醉的也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天主的教会呢？叫贫穷的羞愧呢？我可怎么说呢？因此称赞你们，我不称赞。所以他们的动机是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动机是不纯正的，所以呢保罗就责备他们。保罗说你们吃的时候怎么样，你们如果饿了，你们在家里吃饭呢，为什么你们的在这个教会吃这个主餐在一起吃呢？他说于是饥饿的也有，喝醉的也有。所以呢他说这个喝醉的也有，他们因为这个在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他们非常的乱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主餐，他们不清楚啊。所以的有些人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就喝醉了，所以呢保罗就说他们的问题，将他们的错误啊，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你们是藐视天主的教会，你们就不懂是什么是天主的教会呢？他说叫贫穷的羞愧呢，我可怎么说呢？因此称赞你们，我不称赞。所以这保罗说我不称赞你们。所以这个圣经中是这个吃主餐，你要吃哥林多的教会最重要的，他们的动机是不好的。吃主餐他们是他们是宴乐的，他们为了说啊这是挺高兴的事情啊，我们教会今天又吃主餐呢，这是不对的事情。这个吃主餐非常严格的一件事情，是这个是吃主餐的，我们看吃主餐的预备，吃主餐预备什么呢？他人应当自己行茶，然后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所以我们说吃主餐不是件高高兴兴的事情啊，不是件我们是彼此要省察自己的罪啊。还有呢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不应该吃主餐，对吧？这也是可以说是他和耶稣基督没有关系。他这个不信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纪念耶稣的死埋葬复活啊？不需要纪念了，对吧？为什么要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做的事情啊？是不需要的。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这是保罗就提醒哥林多教会，你们从前你们做的不对，你们这个你们在一起吃喝的时候怎么样，你们就喝醉了，你们到教会你们喝醉了，这是完全是藐视天主的教会，是有问题的。所以在27说，所以凡有不合理吃这饼喝这杯，就有辜负主血的罪了。所以你看保罗就提醒哥林多的教会，你们这样吃喝的时候就辜负主的罪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又不合理吃喝的，便是吃喝自己的罪。因为不分辨主的身体，故此在你们中间有许多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在哥林多的教会真是这样的。他说当时是比较严格的，他们随便的吃喝，就是有些人喝醉了，就他们就像说呀，这是吃主餐呢。所以这保罗说怎么样？说你们中间有许多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在他们吃主餐，有些人被这个审判，他就死，离开这个世界上，他就死 死了。所以保罗说这是不是一件很这个是不是一件厌乐的事情，最重要是要省察自己，这是非常严格的一件事情。在这个圣经这么说的，我们若先自己审问，就不至于被受审。如今被审受审，是主警教我们，免得与世人一同被审定罪。所以我弟兄们聚会吃的时候，应当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这是保罗就将在这个这段经文就将这个主餐是怎么样的，是说这个主餐是有一个预备，是什么？自己先省察，然后呢彼此互相等待，然后最后再吃。所以这是保罗给他们的。你说这个结果严格吗？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并不是一个宴乐，和这个平时吃饭是没什么关系的。我们要很清楚，这是一个教会，在这个主餐里，今天能看到什么样的主餐呢？有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在今天能在这个地方教会有三种这个方式，吃主餐。第一是开放式的主餐，什么叫开放式的主餐？只要来的人谁都可以吃，他们用这种方法吃这个主餐，我觉得和圣经也是不一样，没有那么严格。第二种是半封闭的主餐，第一个是开放式的主餐，开放式的主餐，他们来的人无论信不信主，他们都让他吃，这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为什么？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的不需要吃这个主餐，所以这是开放式的。第二是半封闭的主餐，半封闭的主餐叫什么呢？他们自己来的信，他们会叫那个只要认信主，无论什么地方来的信徒都可以吃，这是叫半封闭的主餐。他们用这种方法是人给人自由啊，人愿意吃就叫他吃，这是来的，特别是来的信徒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吃，这是半封闭的。第三种是这个完全封闭式的主餐，这个是在这个我们进行教会常常用这种方法，是封闭式的主餐，是这个本地一个教会的人可以吃，别的人不能吃，这个在这个教会不能吃，这叫封闭式的主餐，就是只有地方教会的人，只有这个加入他教会的人可以吃这个主餐，这是有这个三种这个主餐。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教会，我们教会用的方法就是封闭式的，就自己的教会的人吃主餐，最重要是纪念耶稣基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在这个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这个十章的时候，他就说到了什么，他说这个一个饼，那就在这里经文他说饼原是一个，我们虽多也是一个身体。所以说在这个封闭式的主餐，圣经这些经文说的比较清楚，说一个教会就是一个饼。我们知道饼有很多，对吧？饼有很多，我们说饼是你可以拿一个饼，你不能说我拿两个饼，这就是一个饼掰开是一个教会要这个分饼。他因为我们一同分受这一个饼，是这一个饼是这一个教会来这个分这一个饼，这是合乎这段经文。他说饼原是一个，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到一个，那是不是的教会，但是和圣经中这种主餐是不一样的，是个地方性的一个地方教会在一起分这个饼吃这个主餐，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你说别的教会和我们信仰一样啊，假如说我们的教会没开始，我们说我们教会要开始了，如果别的教会比如说北京教会来了一个弟兄，他也是信主的，是加入那个教会了，你说来这儿可以吃主餐吗？我觉得不让他吃。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一个饼，因为他虽然信仰和我们一样，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可以互相祷告，互相帮助，互相鼓励，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分这个饼的时候他不能参加。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一个教会的，所以这个地方性教会是这样的。饼是一个，我们说饼很多很多，可以有一样的饼，对吧？我们发面饼都是发面饼，但是一样吗？一样，但是呢不是分成这一个饼，所以这个地方教会这个封闭式的主餐也是对这个教会是一个地方教会能看到的，教会是这样的。 在一起这个彼此沟通啊，你说这个普世的教会可以沟通吗？不可以沟通的。我今天在这聚会，你要能可以在北京的教会可以沟通吗？不可以的，对吧？他们今天去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他们今天跟谁说话我也不能去，对吧？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教会中有两种礼仪，一种是施洗，施洗是一个人信主，如果一个孩子不明白福音，没有信主是不能施洗的。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可以施洗加入一个地方教会，圣经是这样的。主餐也是同样的，主餐只有这个信主的加入教会的，是分级教会的人可以吃，是封闭式的主餐。圣经提到这种两种礼仪，所以这个经文中提到的比较清楚。